一周听一本有声书节目要改名字咯，新的节目名称叫做声音笔记，喜爱一周听一本有声书的朋友们请持续锁定声音笔记。
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
对西达多而言，就近的安洁之所，
人在立定志向时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瞎子。
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有些人像汽车。
在行进中陪伴，在独处时对话，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一周听一本有声书。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一周听一本有声书，我是静好听产品企划云野。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台湾漫游录》。《台湾漫游录》是杨双子在2020年出版的小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2024年，也就是去年年底，《台湾漫游录》的英译版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翻译文学大奖，这是非常大的肯定。不止作者杨双子和翻译者金玲成为了大众瞩目的焦点 ，Made in Taiwan 的台湾创作在国际间的品牌知名度也达到了新的高度。可能有些人和我有着类似的记忆，我自己的这一代是曾经在好莱坞电影里看过 MIT 制品就是不耐用这样的桥段的。时过境迁，没想到如今台湾的名字和意象透过台湾创作者和他们的作品被世界文坛肯定，绽放光芒，这种感觉非常的激励人心。杨双子笔下的台湾漫游录的故事发生在台湾受日本殖民统治的昭和十三年，也就是西元1938年。书中有两位女主角，一位是来台湾巡回演讲的日本作家青山千鹤子，一位是台湾通译出生在台中的王千鹤。这两位女性因为工作而结识，在进行巡回演讲的旅途中，他们结伴走过基隆、台中、彰化、台南、高雄等不同城市，迸发出关于国族文化思想的火花与冲突。在《台湾漫游录》这本书中，杨双子重建了当时的历史场景、饮食风俗，书中安排的侦探解谜和百合情谊也让小说的脉络进行得巧妙又迷人。杨双子对于台湾的认同与珍视，透过主人翁青山千鹤子在吃喝游历当中所发出的连连赞叹，还有王千鹤这位秀外慧中知道自己要追求什么的台湾通译显露在读者面前。除了生动的人物互动，《台湾漫游录》这本小说还有一个很吸引我的地方是，小说每一章的名字都是一道菜色或饮品，其中有一道麻芋汤，也就是麻芋汤，是非常台中在地的夏季食物，而这个汤品也和我自己的记忆有所连结。我第一次喝麻芋汤是台中的好友带我去的，而最近一次喝到它是去年的夏天，那天我与母亲来到台中一日游，我从台北南下，他从台南北上，我们相约在台中火车站会合，目的地是要去美术馆。见面后，由于接近午餐时间，母亲提起他没有喝过麻芋汤，于是在计程车上，我快速用手机搜寻到一家位于日进街的面食店。走进店里，老板娘说卖完了，但是他听闻我们远道而来，马上把已经为熟客打包保留的其中一碗汤让给我们。因为老板娘的人情味，我妈妈第一次喝到了麻芋汤。我们一边品尝的时候，其他在点阿卡吃饭的客人 也很热情地跟我们聊天，那充满浓浓台湾味的场景至今仍令我回味。台湾漫游录从纸本书出版就已经在创造自己的历史，如今有声书推出，希望能让读者体验另一种阅读的乐趣。在有声书中，朗读者张怡庆的声音知性优雅，他用声音演活了书中角色的性格，好比说青山千鹤子飒爽中不时出现的尴尬，王千鹤仿佛戴着能具面具一般的客气温婉，都在怡庆的声音中被传神的演绎出来了。同时他也流畅朗读出书中的多种语言，包含中文、日语、台语、客语和法语，为读者呈现每一种语言的独特之美。有几位读过《台湾漫游录》纸本书的好朋友跟我分享说，这本书可以探讨的事情可多着呢。而我自己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书中有一段两位主人翁在聊相亲结婚的情节，当时王千鹤说了一句，接受命运比较轻松，这句话让我反复咀嚼了很久。我认为作者透过这句话反映了现实，人逃脱不了大环境的限制，可是他也用剧情告诉我们，这并不是定论。不知道读了小说的你，印象最深刻最有感的是哪一句话呢？欢迎读者留言与作者和大家分享哦。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由张怡庆所朗读的《台湾漫游录》。
台湾漫游录，作者杨双子，春山出版，由张怡庆为你读书。五，肉臊。北回归线地标位在嘉义，标志此地以南即是热带。地标于纵贯铁道开通的明治41年建成，不过无需标志，仰望金光灿烂的太阳就足够了。岛屿台湾九月了还不见降温，确确实实是热带的南国啊。一路向南，我们抵达嘉义南方的高雄。在距离车站并不遥远的地方，看见了挑着扁担的小贩。扁担的一端是矮柜，一端是大篓子，隐约可见盛气吐露般浮动的水汽。即使是太阳晒得令人脑门发烫的热天，我也无法忽视绑在矮柜支架上的筷筒。那是要去市集摆摊的小贩吗？我的提问令小千停下脚步，顺着我的目光投以注视。不是去市集，是沿途叫卖的小贩，或许是贩售卤肉饭的吧。卤肉饭？早前说过客家人的风肉料理，您回应说长崎也有雷同的猪肉脚煮，那么福老人版本的就是卤肉了。小碗的米饭上盛放卤肉，名为卤肉饭，是受到工人欢迎的点心。可是卤肉价格偏高，不是工人能够经常享用的美食。这么说来，那位小贩也有可能是卖肉臊饭的，因为肉臊比卤肉便宜。这样啊，我们可以吃那个吗？青山小姐，您刚才吃了两个便当，虽说是爱国便当，可是事前准备起来的配菜您也都吃光了哦。事前准备的配菜，小千说的是耐厨放不畏炎热的萝卜干丁，台湾话叫做菜脯，以及一种台湾话叫做细破脯的鱼干，那是以盐腌过后的四破鱼干加入酱油与姜蒜炒制而成的。细破脯炒得略略有些焦干，介于鱼干和肉干之间的口感叫人忍不住一再咀嚼。对美味的细泡布来说，如果没有一口气吃干净实在太失礼了。您是说对鱼干失礼吗？当然， 可是，您后来在泰果子店买了很多点心，不是吗？酱油鲜贝、牛奶鲜贝和那些麸皮果子，还有黄豆粉糖和花铃糖，买了各种各样的点心呢。晚上在陌生的地方过夜，要是找不到垫肚子的点心吃，那就糟糕了，所以才买下来的哦。也已经被青山小姐吃光了呢。那是因为对美味的点心来说，如果没有一口气吃干净，实在是太失礼了。小千无言。那我们可以去吃卤肉饭了吗？青山小姐。小千说着，朝我露出甜美的微笑。答案是不可以哦。哎呀呀呀。我们预计在高雄停留三天。今天搭乘台中到高雄的急行列车，最短车程四个钟头，抵达时乃是逢魔时刻的傍晚五时许。第二天将由高雄的富人文化演讲会协力，在金翅馆播映电影，放映后演讲。第三天返回台中。富人文化演讲会在首日夜晚举办了晚宴。小千知道我不喜欢宴席，特意交涉安排我未曾品尝的菜色。你来的菜单上有风肉、南靖鸡、冬瓜盅、肉米虾、五柳鲢鱼与炖鳗鱼汤，只有生炊鲟饭是因为我的偏爱而加点。这样费了功夫的晚宴，赴宴之前就因为卤肉饭而饱腹，那不是太可笑了吗？我理解小千的顾虑。不必担心，就算吃了卤肉饭，鲟饭上的红鲟我也能吃下两三只哦。不料小千一脸哭笑不得。青山小姐误会了，您看叫卖的小贩没有座椅，难道您打算跟其他男人并肩站着吃饭吗？
什么？居然是历史吗？
转头去看，就在我们说话间，彼端的小贩受到招呼而停住街口。喊住小贩的中年男子自行吸着碗来，随后有戴着学生帽的三两少年如同文蝶般翩然群聚在花端。留神一看，铁锅嵌在矮柜里，内部似乎有个炭火炉子，铁锅揭盖便有一团热气外涌，另一端的大篓取下盖子，露出覆盖洁净的棉布，掀开后果然是白米饭。小贩手脚利落，迅速盛好饭，以长长的勺子舀起铁锅里的肉末酱汁，往小丘般的米饭上绕圈浇了两匙，看上去并非块状猪肉，那么应该就是肉臊了。起先喊住小贩的男子双手各端一碗，喜滋滋地笑着回去了。啊，看起来实在美味。可是小贩旁的少年学生们端起碗来，当即站在路边埋首大吃。要挤身在少年旁边一起埋首饭碗吗？尽管是鲁直的北杉杉如我，这等行径设想一下也是不禁脸颊发烫，只能隐恨放弃了吧。宴席菜色有风肉，我请餐厅厨师另外给青山小姐做一份卤肉饭吧。
不是这样的，
我大大叹息。
小倩，泰果子和上果子是不一样的东西啊，如果只是打算品味上果子，何须外出旅行呢？
所以说比起上果子，您想吃的是泰果子。我明白了，想要切身体验在地风情，比起餐厅宴席更需要仰赖当地的摊贩，对吗？
就是这样，小千是知音啊。
那么既然现在无法吃肉臊饭，姑且请青山小姐以泰果子代替。小千说着停顿下来，带着歉意灿然一笑。啊，真是抱歉，泰果子早就全部进到您肚子里了呢。哎呀，该怎么办才好？为今之计，只有赶紧抵达晚宴所在的餐厅了吧。
小千这是在挖苦我吧？
哎呀，如果是的话呢？如果是的话，那也是因为品格高尚的青山小姐可以容许您的通意这么做呢。能够待在这样的青山小姐身边真是太幸运了。
说这种话太狡猾了，这样一来我就无法抗议了呢。 我装模作样地垂下肩膀。小倩立刻支起我的臂膀，笑说走吧走吧。侧过头去看，小倩正抿着嘴朝我微笑起来。那张脸庞上的酒窝像是饱藏蜂蜜般甜美，令人晕眩。哎呀哎呀。补充注释，日本点心和果子当中采用价廉原料制成，便于长时间保存与携带的庶民点心为泰果子达嘎西，中文并无确切对应词汇。台湾传统干妈店里零售的点心即相当于泰果子。泰果子店常见翻译为杂货店，实际上泰果子店并不贩售其他南北杂货，故此处保留使用泰果子店一称。上果子是在茶道文化里发展生成的精致和果子，上果子与泰果子可说是上流阶层与平民阶层的对位关系。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